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啊！咱们鲶鱼固定更新时间都是中午12点啊。
嗯。
目的就是所谓的中午12点，其实也是一个很阴的节点
啊。
但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谁说中午就一定是最好的收听时间，对吧？
啊，
是的，我相信有不少鱼友啊，就是在深夜里面听这些故事，陪伴熬夜爆肝工作或者是刷题的。
对，
那是不是有个共同的后遗症，眼皮打架，第二天需要咖啡续命？
但天天喝咖啡啊，这钱包肯定有点受不了啊。
那可不，
但又得保持清醒才能跟得上剧情啊。不过我最近呢好像是找到一个咖啡自由的漏洞。
哦，还漏洞。
拼多多新年推出了饮品季活动，1块钱呢拿下365杯瑞幸，一年的清醒活动。
真的假的？这种好事规则是不是很复杂？
哎，一点不，就点一下，不用拉人，不用凑单。我蹲点试了几次啊，直接抽中了，发了我一张兑换码，特别方便，所有在售产品啊都能选，没有任何限制。
你这是把瑞幸菜单搬家里了是吧？
这就战略储备。链接呢我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了，平台呢给咱们观众留了2000个专属名额，链接还在，就是还有名额，赶紧去试一试。
行，那今天的故事咱们可以慢慢讲了。
OK，
好，咱们这个咖啡也到手了、来今天正式的故事了。
行，
第一故事正好是上海的，很契合咖啡这个点
啊，上海就是走两步就一咖啡店
啊，那是那是，好像是贵州会更多一些啊，贵州的贵阳可能是全中国咖啡店最密集的城市、非常想去，有机会去一下啊，不差不差了。来，开始今天的我们的第一个投稿呢，客服号叫做好天，喊他小天。
嗯，
小天他投了好几件事情，我们先说他投的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可能放在后面或者其他的节目里面说啊。他说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他大学放假，他在某某酒店的时候，上海某某酒店写的很明确，因为这酒店呢还在营业中，所以呢我们就匿聊了。小天自己洗澡有个习惯，喜欢用手机放歌，说那天晚上呢他把手机啊正面朝上放在洗漱台上面，随手点了个歌就进这个淋浴间了。刚洗没多久音乐突然停了，停了也正常，以为来电话了嘛，就把头探出去看，却发现这个时候手机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背面朝上。
背面朝上，
哎，
是不是记错了？顺手的？
是你这个跟我想的一样，我觉得也应该这样。你要么就记错了，或者你正常放完点完歌之后，哎，我习惯性的把这个手机壳一翻，哎，扣上了。他当时有点纳闷，说：“哎，我记得明明是屏幕朝上的，拿起来看并没有来电。”心想着，这个音乐停止播放可能是网络问题。
对，
但是你手机翻个面啊，跟我们想的一样，大概是自己记错了吧。并且呢他用湿着的手特意把手机屏幕朝上摆好，然后重新播放回去去洗了。结果没多久歌又断了、又停了。他心里面有点恼火，说这明明酒店这么大，全国连锁，这 WiFi 也太差了吧。再次探出身子，而这一次手机再次是背面朝上。这就不可能记错了、
对对对，才刚那个正面放
了、一股子凉意就窜上来了，正好在洗澡赤裸身子的时候最恐怖。
对，没有安全感
啊，他再也不敢洗了，赶紧就擦干了。他说当时正值特殊时期，应该是口罩时期，所以呢换房会非常的麻烦，他打电话问了前台确认不好换房之后，就勉强自己赶紧睡了。那天夜里面总是睡得不踏实。小天习惯侧睡啊，就侧卧着睡，迷迷糊糊总觉得胳膊被什么东西突然拽了一下，然后就清醒过来了，发现周围什么也没有，以为做噩梦了，摸出枕边的手机看了看时间，又把它放回枕头下面打算继续睡。刚睡着就被啪的一声闷响吵醒。他坐起来下意识的想去摸这个手机照明嘛，但是摸了个空。没了，刚才放在枕头下面的没了。打开灯发现此时手机掉在地板上面。他想，哎，我刚才明明把它塞在枕头下面的呀，我没放在那个床边边啊，怎么掉下去了？
对，
这一下子他彻底啊不敢合眼了，总觉得房间里面不止自己一个人，睁着眼睛熬到天亮，立刻退房拖着行李去找朋友啊，到朋友家里面借住去了。 后来呢，他去查了一些，网上面查了一些资料，好像这酒店确实有很多，你说都市传说也罢，你说灵异的这些事件也好，反正有这些说法。
嗯，
不过这些事情呢，虽然当时看的挺吓人的，前一天晚上自己经历也挺吓人的，好像对他也没什么实质性的伤害，顶多就是我他之后的一段时间变得有点疑神疑鬼，夜里面不太想看窗外，觉得窗外有人，其他也没有什么，所以呢他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但真正的转折是在25年的夏天，夏天的时候呢，他和朋友啊喝酒唱 K， 也是在上海啊，熬到了早上6点钟才从这个浦桥的纯 K 出来打车回家，路程大约5公里，一上车他就低头玩手机，顺便给自己点了份早餐，盘算着说正好我去回家洗好澡就能吃上这个早餐了。
嗯，
点完外卖之后呢，他就开始刷 B 站抖音消磨时间，慢慢的觉得不对劲。
嗯，咋了？
他说这么久了早该到了呀，怎么车还在开呀？
嗯，
绕远路是吧？啊，你带绕
现在还能绕远路，
绕半圈啊，绕半个城市，这么久了。他就抬头看窗外，不看不知道，一看吓出了一身冷汗。首先我们确定小天是个男孩子，
嗯，
但此时车已经开进了一片山里面。
哦，
你这种情况你甭管男生女生都得有点害怕。
对啊，
车里面就他一个人啊，当然还有司机啊。所以我在上海从浦桥出发，你再怎么开也不可能见到山呀。所以小天就赶紧对司机说停车，我要下车。
哎，对啊，
一般网约车司机听到这种要求通常先问一嘴，对吧，你甭管停不停，问怎么了呀，对吧，你到地方还是有什么急事要换地点啊，就换目的地啊，还是干嘛的。
不是，你一般平台监管之下网约车司机他不会
对
说是干到那边去了
啊。是是是，哎，对，一开始我想的是小天可能打的是那种挥手啊，我不知道上海南京是有那种黄皮出租车，
嗯，
你一挥手他就停下来了那种车。他那个车你如果是在路边实时挥手的话，他没有这个你所谓的平台啊，他就直接
可能我信息茧房了
啊。
发现至少我们南京这边黄皮出租车、
也用平台，
都是用平台的
啊，对，
都不接挥手的了。
挥手的我爸妈就是挥手打车、因为他们老年人不太会用平台嘛，
就少嘛，大部分这黄皮出租车也是挂着平台跑、
也是挂着平台跑，
要不然没生意啊。
是，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司机就莫名其妙的回了一句说别急，马上就让你下。
啊，
说这话说的还挺沉稳挺平淡的。小天说这下子整个人清醒过来呀，本来还有点困呐，赶紧的就朝这个车后视镜看过去，但是他怎么看就内部那个后视镜啊，
对，
也看不清这个司机的脸。他又急又怕，连连哀求说真的不用开了，我就在这儿下，走两步也行。他就有点你别管我了，对吧，
是，你就
你
放我一条生路就行是吧。
这司机还是不理他，继续开车，又开了至少得有5-6分钟，车才缓缓停下来，对他说你可以下去了。说这话
这语气怪怪、
很平淡。这小天当时立刻就拉开车门冲下去，环顾四周，到处都是粗壮的老树，身处于深山之中，虽然是夏天的清晨，但是还是有一点阴冷的气息、他就赶紧再次掏出手机想要定位较新的车子，打开这个约车的 APP。
这是不是离的他目的地特别远？
南辕北辙啊、相当于你打车去新街口，人给你开到浦口老山去了，这种感觉。
我靠、
但是他掏出手机之后发现、完全没有信号，地图上也是一片空白，他只能确定现在自己是在深山老林当中。他也不敢回头再看那辆车了，那个车停在那儿没走，硬着头皮就往前走。走了没2分钟，一群小孩不知道从哪边冒出来了，朝他围拢过来，聚拢过来，说这群孩子的脸色啊，不是煞白的。他这个时候已经害怕了，开始乱想了，
肯定要害怕
啊。他说这些孩子的脸色都是那种暗沉发黑，毫无生气的这种感觉，有点发暗，印堂发黑。
嗯，
孩子围住他之后呢，就开始此起彼伏的念叨，说选我，选我，选我，
选他干嘛？
选我，就说选我。也没说干嘛，选我，就选我。小天第一反应就是遇到拐卖团伙了。
哦，
他是这么想的，一时间是又惊又气，甚至发了条朋友圈。他后来发现啊，自己当时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真的发了一条语无伦次的朋友圈，大家可以看，这是他当时发的朋友圈。关键信息我们会打码。接着呢，这孩子不是说选我吗？
对，
有几个大人模样的人出现了，成年人拉着小天催促他说你选一个， 啊，刘云涵这么多呢，选一个，选一个看上眼的。他哪里敢选啊？说这一切诡异到极点的什么东西啊？选选选，你别说选孩子的，你把我拉到深山里面，你让我选只鸡我都害怕。更矛盾的是，他手机明明是没有网络信号，但是发朋友圈的这个按键呢，又能按下去就发出去了，他就不敢再待着了，转身就跑，拼命的跑，一直跑到喉咙里面泛起血腥味了，也不敢停。
嗯，
不知道跑了多久，他脑子里面一片混乱，周围的景象呢，毫无预兆的骤然一变，他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城市里面
啊，
回到了城市的街道上面，身边有车流和零星的行人。小天惊魂未定啊，就拿出手机去想确认此时的位置。这个时候呢，有朋友也看到了他那条诡异的朋友圈，就打来电话问他，才发现时间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
嗯，
离他早上从这个 KTV 打车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更奇怪的是，小天说自己从打浦桥上车，一番奔逃后，此时竟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叫七灶村，灶是那个炉灶的灶啊，这么个地方。这里呢，他又给我发来了跟朋友的聊天对话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朋友就说打车来接他，等朋友到了见到小天的时候，他就是面无人色，可以说是
哦，吓坏
了，吓坏了，不仅是吓坏了，而且朋友说他脸也非常的暗沉，像大病了很多天不见天日的那种样子。
嗯，
而且小天此时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道伤口，血正顺着腿往下流。更恐怖的是，他左手上出现了很多是感觉像是被人用手指掐过的印子，这些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诡异。
嗯，
特别是这个手被掐的这种，
是掐的，我靠
啊，就不像我们常见的那种被掐。之前咱们投稿里面也有说到过啊，没有这么的密密麻麻，可以说是。
而且这应该是刚被掐没多久。
是，对于我们来说，因为确实接投稿接的比较多啊，有一些情况我们也能做一些甄别，这个肯定不是投稿人出了一些幻觉或者干嘛自己掐自己的。你自己掐自己的，你第一个可能能掐成这样，你后面这几个他有这个时间差，
嗯，
你可能最后一个掐成这样之后，你第一个就
消了，就
消了。对，就应该是同时间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被一群什么东西掐的。那回家之后呢，小天开始发高烧，身体陆续长出了许多像被烟头烫过一样的红斑，去医院治疗怎么治也是毫无效果。也这张图我们打个码，大家可以看一眼，就是这种斑。后面呢，他说自己的这个事情啊，跟很多人一样啊，经朋友介�绍了一位师傅，这个师傅给他做了3天的法事，他才慢慢好转。这个法事中有一项是用一种特殊的泥巴涂遍他的全身，唯独是后脖颈这边没有涂，后脖颈处留下来了，然后用点燃的香在那个留下来的后脖颈的地方点了7下，烫了7下。
哎呦，还用烫的，真烫
啊，用真烫。然后妙妙平时录完节目威胁用香烟烫我一样，但妙妙从来不真烫啊，他就是狠狠地拽住我的手假装要烫我，但他不会按上去。小天不一样，小天是真被烫。师傅说当时啊，万幸啊，你是没选择任何一个小孩子，否则就后果不堪设想。
他也没说是为啥。
对，至于怎么不堪设想，这师傅就不愿意多说了，只是含糊其辞啊，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反正很厉害啊，搞出这种阵仗来，很厉害，这东西很厉害，就来来回回说这话。那投稿呢，到此就结束了。
哦，这么个事情
啊，就这么个事情。
这图片真是吓坏了。
是是，就很诡异啊，而且它不像平常的一些稿子，它情节非常的波折，最后也能有一个算是小小的逻辑闭环，这也没有啊。师傅也没给小天说你到底碰到什么了，没有。
是两段事情嘛，第一段就是可能就是那酒店里面有阿飘，
是
对吧，就没完没了折腾手机呢。
嗯，
阿飘是没见过手机还是咋的，后面就是这坐网约车。
嗯，
这其实蛮奇怪的，
非常奇怪，
对吧，他明明是在山里面突然又回来了。
对，就没有任何办法解释，除非就是我觉得相对能解释的是鬼遮眼。
对，
其实他也没到山里面，但是他感觉自己所属的环境是深山老林，可能只是一个巷子。
嗯，
然后这些孩子呢不见得是真人了。
对
啊，你选一个，你选他是吧，好，那他就上你身，他就代替你。
嗯，
但小天跟我聊的时候，他说他为什么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呢，一个是时间上是连在一起的，第二个是他觉得会不会是我在酒店里面被影响了。
嗯，
所以才会碰到后面的这个事情。
嗯，
而且从投稿里面大家也看得出来啊，他酒店那天晚上就睡得不太好，对吧，
对，
基本上没怎么睡，第二天呢 也不是第二天，过了几天啊，又一直在跟朋友玩，玩了个通宵，整个人身体上应该是比较疲惫的，容易被什么东西趁虚而入。
嗯，那可以看出来他应该是真的接触到一些东西，
对
吧？嗯，有物理接触的。
是，好在是啊，后来我跟他问的，就截止到投稿的时候，因为毕竟也过了得有半年多了吧，
对，
他这些身上的斑啊痕迹啊慢慢慢慢也就消下去了，也治好了，
也没遇上其他事儿，
也就没有了。
嗯，那挺好。
哎，感谢小天的稿子，也是祝他后面的日子一定是平安顺遂的。
没错。好，今天我这边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小林啊，林姐。
嗯，
她说在这个 Facebook 上看到人家发的一个帖子，就分享给我了。
嗯，
她觉得挺瘆得慌。
哦
啊，这发帖人呢说有个人叫徐哥啊，是他们公司以前的一个仓库管理员。
嗯，
这徐哥讲了一个他小时候发生的这么一个事情。
哦，发生在台湾是吧？
啊，对对对，是台湾事情，因为咱们林姐嘛是台湾鱼友。
哦，
啊，对对，说这个徐哥呢和发帖人一样是高雄人，但他住的地方在山县，是几座大山山脚下一个叫做竹庄的地方，竹子的竹嘛，
啊，
庄就是庄园的庄，
是
那个地方。事情呢发生在1970年左右，说当时这整个村子啊，竹庄有两家杂货店，
嗯，
一家呢叫阿霞杂货店，
阿霞
位于这个村中心，另一家呢叫陈阿姨杂货店，
啊，
反正就以名字命名的嘛，
嗯，
对吧？这家陈阿姨杂货店呢在村子南边靠近比较边缘的一个位置，是一间独立的瓦房。你通常来说咱们开这个杂货店，对吧，
嗯，
我们就把杂货店比作城市里面的711，对吧，
啊，是
你开肯定得开到一个村中心这么样一个位置，就像阿霞杂货店它选址就不错，对吧，
嗯，
大家购买方便呢你生意才能好。但是第二个这个陈阿姨杂货店却选了一个极度算是冷门的一个地方，
偏僻的地方。
对，说他那屋子呢也不是很大，是砖建成的，前面呢有个小骑楼，卖一些米盐酱油冰棍还有香
啊，
以及一些小朋友喜欢的零食，什么糖果啊啥的
啊。
对，那陈阿姨这杂货店之所以有生意呢，主要是源于一样这个拳头产品，
啊，拳头产品，
啊，他们家自主研发的，也就是陈阿姨自己酿的这个大补酒。
大补酒，
哎，这徐哥说啊，他那补酒的颜色啊特别深，
嗯，
啊，喝完之后整个人都是浑身会发热啊。听说对这个身体虚弱、胃寒、轻微感冒和受凉的人吧，
嗯，
特别有效果。徐哥呢陪自己爸爸去买过几次，这爸爸总是觉得有点贵吧，但又爱喝，就所以也经常买吧。
嗯，
甚至徐哥说他妈妈呢在自己感冒发烧时候呢，也会将这酒啊稀释完之后煮点肉给这徐哥吃。徐哥说哎呀真有用啊，
嗯，
喝完这个不是喝完了，这吃完这个用这大补酒煮完的肉啊马上就不发烧了，
精神了，
感觉还挺神奇的。
嗯，
所以呢他们那边冬天经常会出现供货紧张的情况，大家呢都爱买上一瓶放在家里面备着。但这陈阿姨杂货店呢除了这个拳头产品药酒之外啊，其他东西销路就不大好了
啊
对，这一销路一不好嘛，东西自然放那时间长了就容易过期，
对，
人们就更不想买了。
是，
听说呢是有人把这药酒拿到这个中药店请掌柜们调制，
嗯，
啊，就意思是他那地方反正价格也不便宜，我把这配方琢磨明白我自己酿不完事儿了吗？
对，
有一位开了50年药店的老板说怎么也调不出一样的味道，配方也琢磨不明白
啊。
据说呢这陈阿姨的儿子呢每个月会把药材送到这个杂货店里，
嗯，
然后让这陈阿姨再熬煮吧，
嗯，
也为了保住这个药酒的秘方，听说他儿子�呢都是在市区里面分别去3家中药店里面抓药。
我就对不上。
对，对不上吧，你这个变量比较多一点，嗯，啊，
甚至可能他在第一家他第二种料也买个什么几十块，
哎，对
对
对，人家不知道，
对，
人家不知道，这个掌柜子也不知道，
对
吧？
对
对，有一天呢徐哥说这村里面就出现骚动了。
嗯，
为啥呢？因为有人开始传这陈阿姨的药酒用了人体组织
啊
当成分。
我去，
啊，那时候人心单纯啊，你这1970年对吧，
啊，
听完之后一下就相信了，
就不敢喝了，
说那陈阿姨店往外走就是墓地啊，
嗯，
谁知道她拿什么死人骨头去酿酒
啊，
可以说是碎嘴的三姑六婆就在那叽叽喳喳。一时间呢大家一开始都很喜欢这个药酒嘛，这会儿都没人敢去买了，
不敢喝了，
陈阿姨也委屈啊，但是 估计也是老实本分的人吧，
嗯，
也不反驳。这风波可以说是愈演愈烈，最后呢是帽子介入了，陈阿姨主动上交了一份药酒材料。你平时为了防止商战，对吧？
对，
怎么都不肯泄出，你这玩意儿你要抓我了，
嗯，
我老实给了吧。那经过化验呢，里面呢有咱们都很常见这些人参啊、白术啊、当归这些，
嗯，
就是中药药材嘛，还确实有一些动物性的成分，
嗯，
比如说鹿茸啊、海马啊、蜂房啊、蜈蚣啊啥的，
啊，常见
也都常见，
对
对吧？这事情呢，其实就没什么结果嘛。这另外一个杂货店老板娘，我们一开始讲嘛，第一间杂货店在这个村中心的叫阿霞嘛。
对，
这阿霞就说，如果他真加死人骨头，他会拿出来吗？你不开玩笑的吗？
哦，他意思就是没写在这个药方上面。
哎，对对，反正后续也很清楚了嘛。散布谣言的就是第一位的这个老板娘阿霞。
哎，这俩人没什么可竞争的，他干嘛呢？
你别说，下一句就说明白了，说他们本来是有点亲戚关系的
啊，
后来是分家的时候撕破脸了
啊，
估计这亲戚关系本身就不大好。然后阿霞看这陈阿姨家药酒卖那么好，生意那么好，
嗯，
就搞了这么一出戏，
损人不利己。
在接下来呢，大家又开始继续买陈阿姨家药酒了，
嗯，
生意可以说很快就回到从前了。再往后呢，政府就开始铺路平整土地，那一区呢要改成工业用地了。施工前一个晚上呢，有人看到那家杂货店还亮着灯，
嗯，
就是陈阿姨杂货店嘛。第三天早上整间店就不见了，不只是被拆除，好像连痕迹都没有了，土地都变得特别平整，就像是这间店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就凭空消失一样。
哎，陈阿姨呢也搬到市区跟儿子住了，听说去了市区啊，过了两三年就去世了。
哦，
这陈阿姨的药酒也成了这个地方叫竹庄嘛，
嗯，
一个传说吧，也没人能再酿出来了，
失传了呀。
那后面有一年呢，这徐哥是回家吃年夜饭，嗯，他就帮每个人倒上这种精酿的高粱酒嘛。
对，
徐哥的爸爸抿了一口酒，好像，感觉还蛮好喝，挺享受的。但是突然像想到什么事一样，眉头一皱。
嗯，
对着这徐哥就说啊，说老二，我也不知道为啥叫徐哥叫老二，
排行老二吧，
可能上面有个徐大哥嘛。
啊，对对
对，
对
吧？说你还记得那村南边那陈阿姨药酒吗？
嗯，
这徐哥肯定回答记得啊，我小时候不是还尝过嘛，因为不好喝。反正我小时候觉得不好喝吧，
啊，
但确实喝完之后我身体能好，挺好的。
嗯，
他爸呢听完这话又问说，那你还记得这村子里面有个人叫老林，
嗯，
他儿子叫林峰。这个徐哥说记得，那哥们挺能读书的啊，
嗯，
他拿了个博士。
哦，
他爸就说接下来这事情挺吓人啊。
嗯，
林峰呢现在在高雄一所大学呢当化学教授，他有一天在家里面仓库里面发现了一瓶密封的当年那个陈阿姨药酒。
哦，
他不是好学吗？
啊，
他就是本着学者好奇心包了一杯带回学校实验室。
嘿，
啊，然后呢林峰就说那酒里面确实有人的 DNA。
哦，
啊，这徐哥他爸就说了
啊，
徐哥呢给吓坏了。
嗯，
啊，说林峰啊特别确定，他说这酒精即使劣化了，其中人类或者其他生物的 DNA 过个二三十年也都能验出来，
做这么个事儿。
然后徐哥爸爸说林峰呢就报了案
啊，
但是帽子叔叔对这唯一一瓶含有人类 DNA 证据的酒啊也无从下手。
嗯，
这老太太已经走了，他儿子早已经不知道搬到哪去了，而且到底谁是受害者也不知道。
嗯，
啊，就是其实是这么一个事情，
悬案了已经。
对对对，
懂化学的朋友们，懂化学的狱友们，说一说会不会是老太太当时那酿酒的时候汗滴进去，或者什么手上
皮屑，
啊，对皮屑
啥的，哎，也有可能啊，这是一个
方向嘛？
对，这是一个方向，可能老太太真冤枉的嘛？
啊，但也有可能我们说的，我们想的这种皮屑也好，汗液也好，不可能足够多到你随便打一杯上来就能检测出来。
嗯，
啊，也不好说。
对
吧？
对对，这谁知道呢？这其实不大灵异了，
嗯，对，
算是一个当地的一个传闻了。
是的，是的。
对，
我其实看到，嗯，也某音上面看拍视频说泡了二十年的海马酒拿出来之后发现海马是塑料的。
怎么总有这事儿，
啊，
塑料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那天我玩核桃，老于跟我说，嗯，小心你那是塑料
啊。是啊，
这是塑料，真是
你用打火机烧一烧
无处不在这塑料，
啊，伟大发明啊。
是，行，那也是感谢咱们林姐的分享吧。
嗯，
啊，这事儿呢到这边。
好嘞，我来续一个啊，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叫做晨曦。晨曦这个稿子呢，本来是用在，应该是用在播客的，也是机缘巧合。他排队的话，应该是在2025年11月、10月份左右发，各种莫名其妙的机缘巧合就一直留到现在了。正好这个事情跟咱们第一个事情小天的事情有一些关联度啊，有一些关联度，所以我放在这儿说。
这两人认识
啊？完全不认识了，只是里面的元素可能有点像啊。小西说呢，阿普你好啊，我从小就比较容易招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嗯，
我说啊，你招鬼啊？别说，我就古灵精怪，你古灵精怪就可以了。
是，人家害怕
啊。对，他说妈妈呢，当时啊找了一个算命的，就给他说了一些事情。他挑了其中几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说。他出生在广东地区，这边的人比较相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逢年过节呢都会烧纸啊什么的，有这些民俗。他的外公对这方面特别的笃信，特别的尊敬。他妈妈年轻时候不信啊，
嗯，
但是经历过了一些事情之后呀，妈妈也非常的敬畏这些事情了。他们老一辈说孕妇有很多禁忌，比如说怀孕不能乱贴东西啊，不能乱钉钉子啊之类的这种说法。
乱钉钉子？
哎，你孕妇就别拿锤子了啊，别拿锤子。
哦，是。
据妈妈说呢，在咱们小西出生的时候，两臂啊，双臂有两个超级大的胎记，一左一右，紫黑紫黑的。
嗯，
医院查不出什么原因，就说是胎记。于是呢，外公就问妈妈说：“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啊？比如说贴东西、钉钉子？”妈妈说：“没有哦，过年的时候好像贴了两个兔子对联。”
哦，
外公一听，冲回家啊，直接冲回家，把门上两个兔子撕下来泡在水里面。
兔子，
嗯。随着这个图片被泡掉了颜色，小西手臂的这个胎记啊，真的慢慢慢慢变淡，直到看不见。
哟，
怎么个事儿？
哦，
所以，他们当地孕妇不能做这些事情，是真的是有说法啊。
哦，
后面随着长大呢，妈妈发现，哎，我这女儿右手的拇指怎么一直直不起来呀？
啊，
很僵硬。去看过医生，医生说是天生的。后面妈想起来，哦。哎，这没事，我怀着孩子的时候还钉过钉子呢。你看啥事不能做，做啥事。说当时这钉子啊，死活是打不进墙，最后打弯了。然后妈妈呢，你别说，人这钉子还在，就跑过去把钉子撬出来，学着外公的样子泡在水里面，慢慢慢慢的，小西的这个手指就恢复正常。
哦，那当初那钉子要是直直撬进去，那是不是小西这拇指就
不
能弯呢？
啊，这种感觉，
快把钉子扔了。
当时听到这件事情啊，小西说也挺神奇的，也不知道两者是否真的有因果关系。总之后面呢，妈妈就开始觉得这些事情啊真的存在。
嗯
啊，从半信半疑到了相对笃信的态度。
对，
3到5岁期间啊，具体多大的小西忘记了，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妈妈给他说的。那段时间呢，小西啊身体不太舒服，正好那天他退到低烧，从高烧退下去，晚上10点钟他就记得已经很黑了，跟妈妈在房间里面准备睡觉了。当时呢孩子很口渴，妈妈说啊，你自己去厨房倒水吧，5岁了也该自己倒水了。
嗯，
旧厨房从房间出来要先开大厅的灯，然后走过厕所旁边才会有一个厨房灯的开关。这厨房出来之后有个长过道，他喝完水之后呢就关了厨房灯跟客厅灯啊，准备往回走。灯一关，原本黑漆漆的过道出现了两个孩子大小的黑影，手牵着手问小西说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
哦，
啊，这么个事儿，小西愣住了。
有，
啊，就他当时很不舒服，就摇头。但是呢，就感觉这两个孩子一直在向他逼近，一直跟着他，他就赶紧跑回房间找妈妈了，跟妈妈说了这件事情。妈妈说：“你看错了，听错了，产生幻觉了，赶紧睡觉。”
嗯，
当晚又高烧不退。
哎呦，
后面妈妈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弄了个符。这个时候，其实妈妈已经开始像外公一样。经常会尝试一些这种玄学的方式来解决事情啊。
对，
然后把这个符呢用红布缝成了一个四方形的样子，让小西挂在脖子上面。再往后啊，小西就没有见到这两个孩子了
啊。
这些就是小西在童年时候见到的这个事情，遇到的事情吧。那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啊，是在他初中升高中的那年暑假遇到的。那个时候他为了更早适应高中知识，所以报了一个预习班啊，预科班的这种感觉，每周上几天课。有天傍晚呢，他在写作业啊，写，老师布置的作业嘛，写的挺晚了，然后坐公交车回家，说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一路上啊头昏昏沉沉的，不是很舒服。下公交站之后呢，熟悉的感觉又来了，
嗯
啊，就那种感觉要发生什么事儿，但你又说不好，啊，四处就感官被加强了这种感觉。小西说我要小心了， 所以在过马路的时候呢，他认认真真的左右看了看再迈步，可偏偏他一迈步就被一辆载人的电动车撞飞到马路对面去。
哎呦，这电动车劲儿那么大呢。
那想到瑞说他的电动车能开80，
哦，好像是这样
啊。说说解了什么程序之后，
是
很危险。
我那天是发现人真是没啥用，
嗯，
因为我是那天自己拿，我有个装快递那个小推车
啊，
那天在车上装了大概80斤大米吧，
嗯，
然后下坡的时候他撞了我一下，我大概能理解车为什么能撞死人了。80斤东西撞我一下，差点没顶住。
我
对，所以刚才你说这电动车，我瞬间也能就是共情到了。
是，那最恐怖的是啊，不是最恐怖，最危险的是啥？他不是被撞到马路对面去了吗？
嗯，
这马路不大，就是单向车道，他就被撞一下，然后可能踉跄着跑过去了
啊。
与此同时，迎面来了一辆汽车。
哎呦！
差点刹不住，当时小西撞懵了呀，恍惚间他就看见，他说我正好是回头那个姿势，我就看到那个电动车，而且那个骑电动车的人在对着我笑。
哎呦，故意的
啊，故意的这种感觉，笑了一下然后逃逸了。载人电动车，
车牌号有没有？
这估计就很难看到啊，比较小嘛。还好啊，这汽车是刹停住了呀，他很艰难的爬起来，膝盖在哐哐流血。现在想起来说，如果那个电动车撞他的力道再大一点，或者呢他当时没刹住，真的可能被后面的汽车直接撞上，细思极恐。那个时候啊，就一个人坐在马路旁边啊，疼啊，在查看自己伤势，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受伤，万幸都是皮肉伤。他就打电话回家，哎呀妈妈，我这怎么地了，哎，我撞到了，赶紧来接我吧。说到这儿呢，他就说我不得不吐槽一下他的妈妈，妈妈自己买了一瓶双氧水啊，到了这个小西面前，哎，先消毒，咵到他膝盖。
我的天哪！
然后我突然想到啊，我们小学时候，我不知道是医疗条件匮乏还是医疗知识匮乏。你真的小学生经常跌跌撞撞的，都会出伤嘛？
对。
而且你操场上面，我们那个小学的操场是很脏的，它不是现在那种塑胶跑道，就是水泥地或者是煤灰地。
你摔一下就是一片。
不仅是受伤，而且脏，
对
吧？有很多灰。
要消毒吗？
我们医务室从来都是用双氧水。
哦，好像是啊，
从头到尾都是疼的不行。先用双氧水给你洗一下，还有用那个棉签很用劲的给你擦，然后再给你上紫药水
啊。对，
我甚至怀疑啊，就医务室老师是不是说，那让你疼一下，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太大伤害啊，你以后就小心了。
有可能
长个记性。
以前确实是这么个流程了
啊。那回到稿子啊，这样扯得有点远啊。小西说：“我服了呀，妈妈，你真是爱我呀。”他说：“现在都记得当时的疼痛。”以至于他膝盖还留着疤啊，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穿短裤了。回归正题，从那次之后呢，他就一直不舒服，要么低烧，要么呕吐。他妈妈实在没辙了，又拜访了一个道长阿姨。这个阿姨听了之后呢，说你就冲撞到了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啊，
用的这个
开头说的这个。
对对对，找一天傍晚，让妈妈呢带着小西到了某个指定的路边去烧东西，并且插香，之后他就没事了。那这个事情过后啊，他一直带着这个道长阿姨给他的一个新的符，慢慢慢慢他人也长大了。这期间也没看到太多东西，但是他说我能感觉到，意思是有东西一直在，这么个意思。高考之后啊，他跟朋友约好了去海边玩，临行前他又去了这个之前那个阿姨那边上香啊，上的座香啊，说祈求平安的意思嘛。阿姨突然开口说，你不要进水啊，就不要走进水啊，靠近的近，不要进水，并且呢包了一个新的符咒给他。虽然道长阿姨跟妈妈千叮咛万嘱咐，但是人家小西提前约好了就是去海边玩，这避无可避，你去海边玩你怎么不碰水呀？他本来想着说，那我就不下水了，既然道长阿姨说了啊，可能我一周前都订好了这个机票啊什么的去海边，这两天前道长阿姨跟我说你别进水，那我也改变不了这个行程，那我就不下水，我在海边踩踩水应该没问题吧。为此呢，他还特意买了一个防水袋，把新的那个符和旧的符装在一起随身带着，
很谨慎
啊。他说记得那个时候啊，他跟朋友在海边互相甩泥巴和泼水啊，这没发现自己怎么离着岸边越来越远了。
啥呀，就是离水越来越近了呗。
对，离水越来越近，但是也没有完全就完全进去啊，不至于说水到腰啊干嘛的，还就是踩水这种感觉，最多到小腿肚子吧。
啊，
突 突然就感觉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扑通一声就摔进水里面。他赶紧扑腾着出水面，因为这水本来确实不高啊，却发现他听不见大家的声音了。人也越来越模糊，就是他不仅听不见声音，他看朋友人影也越来越模糊。紧接着突然出现一个大浪，他就感觉自己啊被什么人往后一拽，两个力道，一个拽着他的脚踝或者是小腿，一个扯着他衣服的后领子把他往海里面拽。他说当时在水里面不停的扑腾喊救命，没人理他。当时浪很大，开始把他往远处卷了。低岸潮，对吧？我第一反应是这个东西啊。那小西第一反应是摸到什么东西我就死死的抓住。他挣扎了一会儿，发现自己扯住了一个链子啊，他死死的不放手，然后终于是把头冒出来了，从水里面伸出来了，大口呼吸，发现已经离人群很远了，他就赶紧拉着这个铁链子往岸上游，好不容易才重新回到了岸上。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的符不见了。
哎呦，
上岸之后呢，朋友找他找疯了呀，说当时找不到小西都去喊救生员了。那次旅行之后他就不敢再下水了。等他回到家，他也不敢跟妈妈说自己阴差阳错的下水了嘛。但是道长阿姨确实知道他发生了什么，说你定是遭了水劫吧，小西，并且让他记住一定要远离水，很危险。说了这么个事儿。好，那前面铺垫结束，开始正文了啊。
OK，
再往后就是他投稿最严重的一个事情，在大学里面遇到事情。其实我带着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有没有发现其实小西啊，他从最早四五岁的时候在厨房那个锅道上面看到两个孩子之后呀，碰到的东西都是两个。载人骑车，刚才在这个水里面海里面是两个力气在拉，
一对，
对，都是一对啊。他大学呢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上，加入了学生会，当时啊作为干事要竞标一个活动，他作为活动的负责人，那天就在熬夜改 PPT 和资料。
辛苦，
何必大学就从事这些事业呢？
人乐意，你少管
啊！就像我妈妈跟我说，妈妈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呀？我喜欢吃方便面。我妈妈笑而不语说，你以后有的吃呢。
讲早了是吧？
果然大学吃了得有一个学期的方便面，就没钱啊，穷。再回到稿子啊，他不是熬夜改 PPT 和资料吗？宿舍室友都睡下了，有一个室友没回来。这室友是本地人，可能是有的时候喜欢走读之类的。那有时候太晚的话呢，他就会在群里面发消息告诉他们说我回家了啊，不用给我留门。发生怪事那天其实他已经告诉宿舍里面这几个人自己回家了。小西是改 PPT 啊，一直改到两点三点钟的时候，突然就听见有人敲宿舍门，咚咚咚咚咚咚，吓了一跳。他没出声，以为是幻听，因为毕竟两三点了呀，而且那个唯一不在宿舍的人又回家了。后面没过多久又敲门了，咚咚咚咚咚咚，小声问谁呀，怕把其他人弄醒嘛。
对，
出现了小 A 的声音说我。
哦，
这一句话结束之后，门外的这人不说话了，继续敲门，咚咚咚咚咚咚。小七这个时候起身啊，猫着腰走过去，突然寒毛直竖，意识到不对劲。不对，这小 A 是夜猫子，经常打游戏，所以他就发微信问他说是你回来了吗。在微信上问了一下，没一会儿呢，小 A 就回他说没有啊，我在家，我不是跟你们说我不回来了吗。
对，果然不是
啊。看到这句话，看到这个回复之后，他也没在微信上回他了，赶紧把台灯一关，上床戴着耳机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睡觉， PPT 也甭改了，然后呢顺手把妈妈给他的铜钱戴在了脚上。再往后到了大三，当时他准备啊考一个资格证啊，没说是什么，考这个资格证的考试。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呢，他一个人在自习室里面复习，一直复习到有保安来赶人了。咱们这自习室不是24小时的，赶紧走吧，回宿舍吧。小西不情不愿的离开了。大概是晚上11点多，他抱着厚厚的复习资料一个人往宿舍走。从这个自习室的教学楼回宿舍其实要走过一段很长的林荫路，晚上这个点了没啥人，而且那天啊刚刚下了小雨，路上湿湿的，他就加快了脚步往宿舍里面走。走着走着，小西说童年的这个感觉啊，时不时隔几年就出现的这感觉又来了。
对，古灵精怪
啊，古灵精怪。而且身后好像出现了别的脚步声，很轻，但是跟得很紧，就好像在自己身边一样。这么多年的经验下来，小西知道肯定得有事儿，压根就不敢回头看，越走越快，最后都要小跑起来了。 但是无论小溪多快，这个细碎的脚步声啊就一直跟着他。他是越走越害怕，好在是啊离宿舍不是很远，得走路加小跑五六分钟他到宿舍区了。说这里的路灯就非常亮了，而且有一些晚归的学生，他就很安心，安心不少。最后临近宿舍的时候，正好这个宿舍楼啊半扇门都关了，他就借着玻璃门的反光看了一下身后，嘿，还好一个人没有
啊，那是没人，
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安心了啊。后面就赶紧安全的回到了宿舍。那回宿舍之后呢，他的这些室友都在床上，要么刷手机，要么玩 iPad 之类的。他就简单洗漱了一下，也抓紧上床了。等他躺下，拿起手机，哟，看到小 A 给他发信息了。点开来看之后啊，小 A 在信息里面说：“刚刚我和我妈开车路过学校西门的时候，好像看到你了。我跟你各种招手，你怎么不理我呀？还有就是，啊，你怎么手里面牵着两个小孩子呀？
我操！
啊，来这么一下，
好小 A
啊！”小溪说我看到之后吓得浑身发抖，这打字的手都在哆嗦啊，当时他都不敢给这个小 A 打语音问。小 A 还说呢，说哎，我看见你当时一只手抱着这个复习资料，另外一只手呢牵着一个看上去估计小学生差不多这个年纪的孩子，那这个小孩子旁边呢还有个小孩子跟他手牵手，你牵两着，然后你们三个呢就这么欢快的在并成一排啊，在这路上快速的走着也不理我。
还欢快，欢快在哪儿啊？
当天晚上小溪就把符啊铜钱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放在枕头下面，
因为当天晚上就把小 A 拉黑了。
嗨，小 A 估计也没回来啊。这小溪就赶紧把这些东西护身的东西都带上。最后他说啊，无论如何后面确实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虽然他本人是坚信科学唯物的，但是他妈妈常说有些事情他就是解释不了，你要宁可信其有。所以呢他虽然一直相信但是不迷信，投稿到此结束
啊，
这么个事儿。
这些最早从他妈妈就开始有一些不太好解释的事情，
对
吧，钉子啥的。
是，
对不起啊，投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是吧？
主要是那小 A 讲述的太欢快了，
这小 A
让我也觉得欢快起来了。
小 A 确实他也没经历过小溪的这些事情，
对对对。
小溪估计人也没给宿舍这些，
对，没瞎说，
对，
没往外说。
其实宿舍啊，我能理解，和特别是大学宿舍，你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和生活习惯，你随便这么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你神神叨叨的，
那
对吧？
可能混熟一点再说，
对，
或者有的人干脆这
就不说了，
就不跟这朋友同学说了，没必要。
对，而且小 A 估计也神经大条，你在这个大学里面，你看见你室友牵着两个小学生孩子，你不觉得怪吗？
啊，对呀、啊，
你为什么这么快乐的跟人说呢？你换着我的话，我估计等到第二天白天再说。
对，我觉得还蛮诡异的，也可能我们是做这个的
啊，我们的视角比较独特。
啊、对，
或者他见面说
啊，奇怪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们俩
啊。主要是我们也知道小溪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
对
对吧？一直是两个。
两个，
你但凡这个小 A 说我看见五个，可能也没那么害怕，
那不好说
啊。不管如何，也是感谢小溪的稿子，祝他的后面继续的平安顺遂。
是的，好，今天最后一个是我们客服号鱼友叫木木啊，两个小故事。
好，
老鱼好，妙妙好，特别喜欢我们视频，是 B 站的老听众了。我这边难得是这个听 B 站的稿子干到 B 站来了，一般都是、一般都是 B 站听众稿子我挪音频去
啊，
然后客服号那边很多稿子我干 B 站来了，
你换着来。
他说每天上班摸鱼都会挂个蓝牙偷偷听，自己其实算是反应比较迟钝的，遇到怪事时候也是过了一阵子才反应过来。
这好，
也是最近是自己联想到很多奇怪事情，所以才打算来投稿的。木木说呢，他是在一家医疗单位上班的，同事呢是前几天啊带了自己一岁多的小孩过来打疫苗的，刚好是和咱们木木碰上了。那这小孩其实和咱们木木第一次见嘛，但就是像认识木木一样啊，非要木木抱。这同事呢也很奇怪，因为我家这孩子啊一直都有点怕生，这甚至爷爷奶奶抱都会哭，怎么今天遇上你这个素未谋面的这个人就这么亲啊，这么好啊。后来是晚上值班的时候，咱木木突然想到过，哦，这孩子和我好像是见到过，只不过呢，那时候他还在这同事肚子里面
啊。
应该是去年夏天的事情，说同事当时怀孕有七八个月了，中午午休的时候呢，他们两人是一起在值班室午睡，
嗯
啊，说他们这单位午休呢是11:30到1:30两个小时，
嗯
啊，好幸福啊。值班室呢是一张上下铺的床，然后一个大柜子、洗手池，还有一些零散的私人用的箱子。上铺呢一般不睡人，会放一些被子和衣服。这同事当时就睡在下铺，而咱们木木呢是放了一个行军床睡在旁边，刚好和他平行
啊
啊，因为这同事怀孕了嘛，肯定条件得给他好一点。
对对对，
但咱们木木这行军床睡的算是挺难受的，花了很久呢都没咋睡着。半梦半醒的时候，因为他当时头是侧着睡的，刚好能看见同事。
嗯，
当时状态就是咱们常说的鬼压床。
嗯，
说话也说不出来，木木只能感觉当时自己正盯着同事看，然后啊，就看到一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小姑娘
啊，
穿着一个连衣裙，看那外貌呢，大概是3-4岁的样子，就坐在同事身上，一边在身上晃腿，
嗯，
一边说：“妈妈，我要吃蛋糕。”妈妈，我要吃蛋糕。这咱木木呢就处于一个懵逼的状态，一个劲的呢其实也只是想睡觉了。
对 对
也没害怕这么一个小女孩吧。
是，
小女孩也没管咱们投稿人，就看了看投稿人，又看了看同事，重复的一直在说我想吃蛋糕啊。后面呢木木也就睡着了。
嗯，
后来醒了之后呢，木木还问同事说，你有没有睡一半的时候啊起来坐起来玩手机之类的。
嗯，
因为当时以为自己是眼花了，把同事看成小女孩。
嗨，
同事说没有，我沾枕头就睡着了。
是，
木木还不死心的问他说，你是不是想吃蛋糕了啊？同事说我睡着了
啊
啊。然后当时咱们托管儿也半开玩笑的说，那可能是你肚子里女儿想吃了，回去别忘记给她买。
嘿，
同事就很好笑说，我都不知道儿子女儿，你说啥呢？突然呢，又像想到什么一样说，哎，今天我婆婆啊是生日，同事说的，婆婆过生日，还真要买点蛋糕回去
哦。
然后10月份呢，她就生孩子了，真是一个女儿。现在想起来啊，木木说啊，我还可能真和她女儿见过一眼，所以啊，这次打疫苗她特别亲我，
嗯，有灵气。
啊，对，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嗯，
第二个事呢是几年前了，木木说大概是2022年的6月份还是7月份，当时工作特别忙，经常是昼夜颠倒。也总会做奇怪的梦，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次也是被压床的状态。
嗯，
当时也是动不了，因为第二天呢还是早八。这木木说这哪有上班可怕，
啊，
我干脆心一横直接眼一闭就睡觉了。
是，
眼前呢好像就穿越了一样，看到自己啊直接坐在一越野车上面，
嗯，
啊，跟着一辆小轿车在山间那个小路里面开，然后呢到了一个拐弯的地方，有一片湖。
嗯，
梦里面啊木木说我视角突然变大，眼前就是有两个人面朝下躺在湖面上
啊，
其中一个只穿了一条短裤，另外一个呢是穿了短袖短裤，离自己脸特别近。
哦，
因为应该是两个这个故去的人
啊，遗体了，
当时就给咱木木吓醒了。
嗯，
鬼压床也没了，眼睛咔嚓一下睁开那种，然后整个人就冷汗湿透了，心脏扑通扑通的，看了一眼手环，心率快干到200了。
我去
啊。木木说我其实很少被这个梦吓醒的，除了这一次。
嗯，
因为开头也说了嘛，本身比较迟钝，平时梦到一些恐怖的也会忘得很快，但这次不一样。
嗯，
后面那一宿都没睡，第二天早上顶着这黑眼圈上了个早八。
啊，
这件事情其实也和自己妈妈说了，妈妈也安慰到说你肯定最近啊太累了，
对，
等休息天啊多睡会儿。木木说因为他们家里人啊也不常去河边和湖边，这事情呢虽然想着有点害怕，但也就那么过去了。
嗯，
然后就是2-3个月之后，大概呢木木回忆了一下，是他们浙江那边啊最热的几天。
嗯，
妈妈呢接到一个亲戚的电话，说是木木的一个表弟和朋友去水库游泳没了。
哦，就他做了预知梦
啊。他和这个咱木木家呢应该算是挺远的关系。
嗯，
木木和他也是小时候玩过一会儿，比自己小3-4岁，暑假呢刚好是高中毕业，和他一起去的几个都是同学，水性都很好，约去水库脚里面游泳。
嗯
啊，那地方呢树很多很阴凉，刚好是中午嘛，同学都游了一会儿都回去了，就表弟一个人还在那游。然后到了傍晚，小姑看着表弟一直没回去就着急啊。
嗯，
问了一起的朋友才知道这表弟一直还在那游都没回来。
嗯，
妈妈后来问了这些亲戚说， 其实一开始只有表弟一个人溺亡了嘛，
嗯，
结果捞表弟的时候又捞出来一具，是个中年男的啊，没人认识他。九九和木木梦里面一样，
是两个
两具尸体。
对，
当时木木和妈妈都懵了，妈妈就回来就不让木木再说这事儿了。
嗯，
晚上睡觉之前呢，给他用三个筷子蘸了水，一头让木木舔了一下，然后并拢放在盛水的碗里面，放在厨房里面又拜了拜。
嗯，
第二天呢，筷子没走，木木就看到妈妈用菜刀直接把这筷子给碰倒了。
是，
再往后呢，和那个小姑的联系也少了，也就没听到这件事的后续了。
哦，
这就是木木分享的两个灵异故事，
相当于第二个，他就是做了一个预知梦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提前梦到了这个事情。
梦见两个了嘛？啊，第一个就是也不知道是这孩子准备投进肚子里，还是说暂时从肚子里面出来玩一会儿
啊？是是是，是这种情况。嗯，但是木木第二个事情，你在跑步或者是做运动的时候，
我不跑步
啊，你就是你就是做运动的时候心率最高是多少？
我因为力量训练心率其实一般嘛。
哦，
我做有氧的时候一般是干到134的样子。
我做 HIIT 就跑步嘛，就跑步也有 HIIT 嘛，
嗯，
最多也就是160-170啊。
啊，那很高了，其实
已经很高了。
对对对，
我人生中可能最快也就这么高了。
嗯，
就木木快干到200了，
那就不舒服了，
有点危险了。
对对，那不舒服了
啊。
他本身是医护人员嘛，
是，
估计心里也有数了。行，那也是感谢木木投稿，这事到这边。
嗯。行，那今天也差不多，但是还有一个新的小环节啊，就后面我们如果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或者是有一些值得说的地方，我们会增加这么一个环节。
对，废话环节。
对对，听播客的就应该知道我们现在会有一个
读评论
啊，评论互动的一个环节，
嗯，
其实 B 站这边应该是更方便一点，因为能看到画面嘛。
对，
我们往前倒两期节目啊，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上周三，也就是1月14号的节目。
嗯，
投稿人不是给我们发了三张他妹妹莫名其妙写的，而且笔记我觉得很成熟的那个，看不出来什么字，
是我记得那个
啊，我当时是直接丢给某度师徒，他识的是给我说是蒙古文，他们鱼友很多啊，
嗯，
说的是哎，这个不是蒙古文，鱼友比较有水平啊，他们找的是 AI 识图，我真没想到。
AI 是能吗？
对对对，然后 AI 识图好像讲爱因型特制装甲钢，他说的是阿拉伯语里面的宫廷体啊，说云南这边有回族嘛，而且南边有马来，印尼这边有很多，所以有这个东西。
嗯，
还有一位叫做昵称过于牛逼无法显示啊，他给 DeepSeek 他翻的，也说是阿拉伯语。我说哎，这是个方向，这是个方向。
嗯，
我就跟投稿人，因为投稿人他蛮纠结这个事情的，他说我现在手边唯一的，他又遇到后续了。
哦，
又遇到后续了，但是他说这个事情没有完结前我不太敢投稿，等我把这个事情完结到一定阶段我再给你细说。
是，
然后我就跟大家继续聊，他就很纠结这个妹妹写的这些字到底什么字，因为咱们俩是只看见有这画面，他还有嗅觉呢。记得吗？这字是散发着这个香的味道的。所以他特别害怕。然后我一想，打开我的新思路了，我也没先去找这个 AI 识啊，我就直接丢给我们的顾问了，好久没联系的老 A 啊。
老 A，
老 A， 老 A 是我就不细说了，反正咱们细选的顾问，这老 A 他精通希腊语，真的是精通，会写会读，哎，会沟通，能当日常用语用的，希腊语、西班牙语、俄语，然后藏族嘛，他藏语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
汉族没问题，英语没问题，
嗯，
语言大师嘛。
对，
他看我说了之后，他说首先他不知道，他不懂那个阿拉伯语，
嗯，
但是他能确定的是，因为他天主教，这个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大牛，就说肯定不是阿拉伯语。
哦，不是
啊，他肯定说不是阿拉伯语，
嗯，
他就让我去查一查。他给我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让我去直接查一下云南少数民族的注音文字，说看上去结构有点类似，说如果这个是文字的话，它的书写是遵循着单独的一个词组构成的一个小区间的书写方法。
哦，
听懂吗？就说的我没懂，但是我大概知道意思，我说我去找找懂古汉语的人问一问，对吧？同时呢，我把这个话也转述给了投稿人，投稿人哎呦茅塞顿开，说我们家有古彝族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血统之类的。
哦，
他就赶紧去查了古彝族的相关语言。
嗯，
得到的答案我个人觉得蛮恐怖的。
是吗？
啊，古彝族语，并且这些话它是能够直接被翻译成有关联性，这个关联当然我不知道，
有逻辑，
有逻辑的这个 汉语的，
嗯，
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嗯，
它翻译出来是这么个意思，叫做要坐此神船去找库土人，雁路高层行，蛇神投迹啊，投迹就是头发的头，痕迹的迹，
嗯，
库人就刚才说的库土人，库人出呼魂，呼唤的呼，啊，要解洞湾处，归宿望送归。
确实好像有逻辑啊，
嗯。这一段啊，虽然有逻辑，但是咱们也不明白呢。我就去查了一下，查了很多资料，给出的结论都是这个是西南地区，比方说湖南、贵州、云南，涉及到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以及巫傩文化。
哦，
是这些创世文化和巫傩文化口传或者记录的文本，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文本来源。
嗯。
他说这个内容应该是和祭司寻祖祈福降魔的仪式仪轨有关。没了。
啊，
我去，就
但是由他妹妹手写书。
对，有一个四年级的孩子手写出这么苍劲有力的成熟文字。
啊，而且这本身含义它还带逻辑，对吧，
啊，
是这么个东西。
你记得吗，就投稿人说妹妹当时就被他姐姐发现这个之后，姐姐问他说这是什么呀，妹妹说这是字，那姐姐问这什么字啊，妹妹说这是一个故事。
真是，
我去，就真的蛮恐怖的这事儿，
啊。不逼问一下妹妹是不是偷学了，
啊，就
不许吓姐姐。
是啊是啊，但是这哇好，反正我觉得很难记，
啊，是是是是，尤其这种事情我们自己发掘出来。
对对对，就不管如何我真的是希望咱们小 F 啊和他妹妹后面一定是平平安安的，把这个事情顺利
解决，赶紧把事情解决了。
对对，也是感谢咱们几位鱼友的支招啊，
对，
特别有效，
嗯，
给了个方向，以及我们的顾问的帮助。
是，
现在这个事情真的是希望能够截止吧。
嗯，
那这期节目也差不多，感谢大家对夜话来之后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谐，只欢迎随时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